时代，不是美国对其他的国家，不是国家与国家之争啊，乃是呢我们打一个属灵的战争。在万事在战争的时候，到底我们有没有听从我们的率领，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的耶和华神，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基督。那教会如果要成功的话，我们打这个属灵的战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我们的本分，而且呢能够听从神的命令，神的带领，否则我们一定会失败。那么大家如果最近有追看这个世界杯足球啊，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足球大国啊，巴西，连巴西啊都呢都败了。就是说呢，就是足球大国不可以凭着他们的历史，他们过去的辉煌来得胜，他们有他们的英雄，他们有他们的胜利的一些的过去的历史。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尽他们的本分，或者他们打得不好，他们仍然会失去他们夺冠军的那个机会。那么在属灵的战争跟打足球都是一样，就是我们不断的要更新，不断的要做得更好，在这个属灵的战争跟着主，听他的话，听他的命令，跟着他的策略，我们才能够成功。所以呢，在我们今年一起看这个更新的题目，让我们再次思考，到底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不断的更新，或者呢我们是靠着过去40年我们神的祝福，我们就自满自足。当我们在这个教会的41年，我们思想这个更新的题目呢我们已经讲了2季，用不同的书来思考这个问题。现在呢我们进入这个3卷的书，就是看这个四世纪，在四世纪看一些反面的教材，然后呢从他们的失败成败得失来重新的思考，到底你和我在教会有没有好好的打这个属灵的战争。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仰望我们的主。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是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当我们进入夏日，看到这个美丽的风景，这个美好的天气，在这个大自然当中，我们思想到主的伟大，你是创造者，你是创造一切天地万物的一切。我们愿意在创造主面前来感谢你，我们也愿意感谢你，你不但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你还是我们的救主。在10000人的当中，你让我们接触福音，让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不单只在加拿大在这个地方得到自由，得到我们希望得到的一些的生活上的条件，更加我们感谢主，你让我们得到救恩，让我们有教会，让我们在这呢能够追求认识你，走在永恒的道路。所以现在我们在教会是1周年这一个年里面，我们愿主你继续的提醒我们，我们过去无论是有什么的光辉的日子，更重要的就是今天我们有没有努力的一起打这个属灵的战争，在万事来 征战的这个时代里面，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主的身上。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之上看，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到历史不断的在我们眼前重演，求主就帮助我们，不要要避免这些错误，让我们好好的听主的教导，跟随主。我们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大家呢就翻开你的情绪表到那个第二面，在第二面呢，我们看到这里呢，我写了一篇的短的文章，就是士师记的简介。当我们看士师记里面呢，有一句话常常的出现，就是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我在这里呢，就特别就讲到，到底我们现在有没有犯同样的错误？我们不断的来用我们自己的眼光看事情，就是这个教会有900人呢，都按照自己的认识做自己看为对的事。那如果是这样子一个教会，你看啊，个人走不同的方向，个人做事情都有不同的意见，那么你怎么样去来发展这个教会呢？啊，如果你有一个妙计，那你就我就很愿意把我这个职分让给你啊，来去带领这个教会。因为每个人如果不听从神的话，不听从神的带领，透过他所指定的一些的领袖来一起同心合意来做好那个事情的话，我们一定会失败。而且呢，不单止这个，我们看到神会兴起别的人来做他的事情。所以呢，今天我们看的题目就是更新的障碍，就是说我们一直看一些正面的教导，然后在现在呢，我们就看一些负面的一些的例子。在第二面我们一起看吧，啊，就是当时候呢，约书亚死之后呢，神没有清楚的任一个人来接替他。你记得在摩西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神就让他有新的领袖，就是约书亚。约书亚现在呢已经要离开了，他死了，神没有明确的让他们有一个人来代替他。那但是呢，神会兴起按照需要不同的士师，这些士师就是他们民族的英雄，也是好像我们的市长，在他们当中呢，在管理他们的事情，就是用这一个时候，圣经所讲在那个日子以色列没有王这句话，就让我们知道这个写这个记载的人，可能是在这个时期之后所写的，是开始有王扫罗王跟大卫王。那个时候呢写的关于这段时期里面的记载，历史的记载。所以呢，我们看这段经文呢，就看这段的历史。这历史呢就讲到神兴起了12个士师，在这个12个士师呢带领他们不断的来向前走啊。但是为什么兴起那么多的人呢？不是一个人带领就够了吗？因为他们每次有新的领袖在他们当中，他们还是每次的犯罪离开神。那么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里有些讲解，就是神对以色列人来宣告，就是说神的使者从这个压上来，就告诉他们呢，就是说我会把你们所要占用的地方来赶走当地的人，这是神的应许。但是我们看这段经文最后的一次这个 使者最在他们面前来出现，也是同一个地方，在吉亚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这个使者就说：“我不再把这些人赶走。”首先说要赶走，现在不赶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犯罪，他们离开神，不听从神，所以呢，他容许这些人留在他们当中，就成为他们世世代代的仇人。那现在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就是在现在，到现在这些原住民他们没有听神的话，把他们赶走。当然这个背后那个道德观等等呢，我们不谈啊。但是从这里的历史的神的命令来讲呢，他们没有听从，所以到现在这个问题还在存在。这个那个巴勒斯坦人也一直呢跟这个犹太人作对。好了，我们看到这一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看今天的讲道的大纲。请大家翻到第六面看这个讲题跟它的大纲。首先我们看到这个题目，我给了起了一个题目，就重蹈覆辙，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就是叹号跟问号。就是今天我们透过他们我们选了六个士师的一些的生平来跟大家一起温习，让我们一起的思考。我们有人从英语这个 history 这个字啊， his story 就是解说，就是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什么叫做历史呢？历史把它拆开英文字两个字 his 就是神，就是基督，他的 story 他的故事。当然这个不是真正的意思，但是我们把它分开，就是从这个来思考一下，就是神恩典的故事， his story of grace。 换句话来讲呢，看圣经的历史就是不断看一篇一篇的不同的故事，这些的故事它的内容不一样，但是呢你从头到尾只是一个主题出现。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恩典不断从头到尾不断的开展他的拯救的历史。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就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来看，我们开始的时候就有他们这个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后来呢就进了就有约书亚，现在呢我们看到神兴起这个士师，往后我们看到有皇帝，有扫罗，有大卫，有所罗门等等。我们看到有但是呢这个历史一直来发展下去，每一段历史有人听从，过后不久就不听从神，就离开神，那不断的来重复，不断的重复。圣经又告诉我们神差派不同的先知，所以我们有先知书，大先知书就比较大长的，小先知就是小先知书的比较短的，看到不断的有不同的先知是神所派来的，通过这些先知提醒他们来要悔改认罪回到神的面前。这个历史一直发展到新约的时候，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拯救这个整个世界，不单只是以色列人，乃是所有的人，借着以色列人来祝福全世界。今天我们这一班信徒是不论是从大陆来的，或者是从香港、台湾、东南亚各地来的，我们今天去享受神这个恩典。所以神的故事就是神恩典的故事。 我们往下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段经文有一个模式啊。我们看到那个大纲也在我们的第六面所打出来了，所印出来了。现在荧光幕呢，就是打出这一个模式，就是从导腹泻的模式。我们从这一个架构来看，就是有一个 ABCA1B1 的一种的模式。一般我们写一篇的故事或者文章的时候呢，我们会从头到尾，那结论呢当然是应该在尾的啊啊。那但是呢，这里呢我们看到那个重点，那个故事的重点在哪？在中间，就在吸神的恩典，也就是今天我们所念的经句一样。那么这个模式是什么样的呢？首先百姓被叫，英文是 apostasy， 就是离开神，他明知故犯。这些以色列人有世界，有神的教导，他们有这个摩西的五经啊，在后来啊，那这些人呢，他们有神的道，但是呢他离开神的道，所以呢神很愤怒，神说你明明知道这些东西，为什么你不听从，你被叫，神非常的愤怒。但是呢神在愤怒的同时，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他展开他的救恩，他的救恩的计划，而且他的恩典就在他们面前彰显。那么他们百姓有没有听啊？可能起初听了一下，但是后来很快的又再一次被叫，就是离开他们的信仰，神更加的愤怒。所以呢在这个四世纪可以说呢，整个故事从头到尾，这个十二个人，十二个士师都要有差不多同样的模式。所以今天开始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模式摆在大家的眼前。往后呢，我们选了六个士师，他的故事，从他每一个人看看这一个重复的一个历史的重演。那么为什么呢？就盼望我们真的，如果用了那么多次来温习这个重要的功课，我们再犯的时候，我们比以色列人更不如，因为呢，我们清清楚楚的有神的历史、神的教导在我们眼前。如果我们还是照我们看我们眼中看为对的事，却没有追求认识神真道，跟随在其中，那么我们更加比他们更加犯错。好，我们就逐一的看看今天这五个段落，看看这个模式。我们一起念第十一节到十三节。以色列人我看到很清楚的，这段经文讲到他们这种行为，就是他行的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他们明知故犯，神的教导是透过他们的口传给每一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教育是在家庭开始的，他们的父母呢很清楚的教导他们。如果我们看到生命记，就看到他们怎么样在生活上来教导他们，不像我们今天有一本本的圣经这样子的啊。在后来他们有摩西五经等等，都是一卷一卷书，没有在他们当中每个人有一本圣经的。但是呢他们明 知道神的教导，每个人在家庭长大的时候都有这方面的教导，他们却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你稍微想一想，就为这个之前的 一段的时间，神怎么样透过神迹奇事让法老来容许这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埃及，那么在旷野漂流了40年，神怎么样带领他呢？用白天用这个云柱带领，晚上带火柱带领他们，在这个旷野当中用各样的方式来彰显他的能力。他们埋怨的时候，神仍然施他的恩典。那现在一代的人过去了，神让新的一代进去，在耶稣亚的带领之下，开始的时候非常，在没有进去的时候是说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听从神的话。他们进了这个以色列人也这个迦南地，很快就犯这个事，就拜什么呢？众巴利。众巴利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候呢，不单只是一种的巴利神，是很多各样各式的一种巴利，就中加利是双数的中数的，和这个阿西他路这个女神，这两个神都是当地的一些的偶像。那么今天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偶像？我们在文明的社会里面不再会回到拜那些偶像，那个用人手造的偶像。但是今天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的偶像是不是有其他呢？是我们追求的东西是过于追求神的东西，有什么呢？可能很多，包括我们追求学问，追求生活的条件，或者追求在世俗的一些的享受，多于追求神。我不是说刚才我说的列举的一些东西是我们不可追求的，我所讲的就是我们追求那些东西过于我们追求神。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拜偶像，在拜这个众巴利。那么我们看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虽然今天所读的经文是第二章第11到23节，这个是抽的一段经文来说因为我们下个礼拜就开始看每一个事实这样子看，所以头次的经文是很长的，所以没有完全的看完。但是你看这个经文的结构呢，你就看到这个这个时代的改变。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首就是众人都侍奉这个 Havad， 就是 serve 的意思，就是服侍的意思，就是敬拜的意思。服侍谁啊？耶和华。就是他们第二章第7节开始的时候，他们众人都做的事情。到这个这个导引这导论这个接触的时候，就是第3章第6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离开神，并怎么侍奉他们这些众巴利，就是他们的神，就是当地。他们不单只没有把这些当地的人来赶走，他们还跟他们一样拜他们的偶像。你看一头一尾，就是看他们的一种的转移，侍奉的转移。在第二章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看见就是第11节13节跟14节都讲到这个侍奉的转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神就非常的愤怒。我们一起念好不好？ 这里讲到神看到非常的愤怒，就是说为什么你明知故犯。所以呢，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动词我们可以看。首先是交债，刚才我们在四十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掠他们的人的手中，因为他们要抢掠他们，他们又把他们完全的交在，两次的出现在他们视为的仇敌的手中，以致他们在仇敌的面前再不能够站立得住。你看神好像很残忍啊，交把以色列交在敌人的手中啊，为了什么呢？要警惕他，要提醒他，到无论他们去什么地方，这里更加讲的清楚，耶和华的手总是加害他们，好像耶和华说过的，就像耶和华对他们启示说，他们就非常的困苦。那交债，英文就是 handed them over， 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里，他们就耶和华总是加害他们，就是他的手 hand of the Lord， 就是手哈。第一个交加在出现两次，然后这里呢，他的手总是加害他，所以他们非常的困苦，最带来的成为他们成为这个奴仆，就是罪的奴仆。那么当我思考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我们之前看罗马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人类犯种种的罪，那当时候呢，神就第一章二十四节，因此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做污秽的事，以致羞耻的自己的身体，他们中虚方取替了神的真理，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侍奉造物的主，他们永远可称颂的那一位这里呢，这经文三次的任凭。那么我们看这个时代呢也是这样子，是不是？我们看到原本我们去年庆祝这教会40周年，我们也提到我们是庆祝加拿大150周年。在这个国家立国的时候，它是有一般当中很多的是基督徒，他们很愿意神的掌权在这个国家里面，从这海到那海，从大河到地极，都是诗篇的话来做我们立国的一个原则。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很快的就走向更加我认为是神看为恶的事比如在今年10月17号，我们就开始把这个大麻的毒品合法化，就是呢可以随便的买到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趋向一直跑，一直我们看到神好像任凭这些人要面对这些行为的结果，这个是神的一些的心意有时候神告诉人提醒们，但是呢人现在已经不听了我们加拿大人多半都是可以说是无神论的他们信的是谁信自己。那么在这个国家，我们要维持一个强的信仰，可能要靠我们新的移民，就是我们这些华人不同的族裔的一些的人，因为我们还是要保存这个基督教，他们在本地的人已经放弃了。所以呢，你看到在加拿大那个情况里面，很多很多的外国人的教会已经没有人去了，很多的很大的很漂亮的教会已经空的，这个跟欧洲的情况一样。如果你去欧洲， 你看到周围很多很多漂亮的座堂，在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觉得啊，那个教堂真的漂亮的，非常的漂亮。但是你进去，你就看到它是一个旅游区、旅游点，它没有人在那边敬拜。虽然它就是很坚固的用石头造成的一些座堂的教会，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没有人在里面敬拜神，只是做一个旅游点。今天我们要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们神带领我们这些华人到这个地方，也当中兴起了那么多的教会，到底神的心意在哪？我们在加拿大不讲其他的华人教会，单单讲我们华人这个宣道会，不讲其他的。我们的历史差不多50多年，而是53年左右第一间开始算。那么我们总共现在呢有90多间的华人教会，在50年开了90多间，在我们不同的城市里面都有我们华人宣道会，当然有其他教会，因为我数字没有，我就讲我们宣道会。那么我一直想，就是我们这个宣道会，神把我们带领到这，我们在这里建立教会，我们当然最先的就像讲普通话、讲广东话的人传福音，但是我们下一代，我们讲英语的，他们能不能够真的像他的邻居讲英语，他们的英语流利到一个地步，根本他们没有两样，他们可以呢？不可以把这个福音重新的传给这些百人，或者这些从欧洲等来的地方的一些的外国人啊，我叫的外国，他们是本地，我应该是自己是外国人啊。所以呢，就说到底神的计划在哪？因为呢，在这个事情的同时，就看到神的恩典，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我们再次念好不好？脱离强的。好，那这里呢，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我要强调的，在同时，神交他们给仇敌，让他们受苦啊，受苦，刚才很困苦，让他们，他的目的呢是什么？就要他们醒起来，回归神嘛。是要有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我自己有4个孩子，那4个孩子在牧师的家里长大，你说一定是好的啊。当然我跟他说，他们特别是这个青少年期呢，他们也有他们反叛的一些行为。当时我们做父母的真的很气，就一次一次的教导，一次的一次不听。那不是说牧师的家庭就没有这个问题，没有这个困扰，同时也更甚，可以说因为他们比他们主日学的老师更熟悉那些的主日学的故事，所以呢，那些主日学的老师看到我们的儿女在他的班上的时候呢，他们就很怕，因为他们会往往的说啊，你说这个错了啊，那个又错了，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是听这个故事，但是他们也有他们反叛的时期，但是神有时候我们做人的就往往就是说，好，你就去做吧，你看看的结果是什么啊？当然是不就有危机、有危险、生命危险的事情啊。但是我往往容许他们，后来慢慢的他有警觉起来。所以神当时让百姓有这个经验呢，受苦的经验，就是为着他们能够悔改，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这个呢，最后也反映出神至终的拯救，就是在救恩那个拯救。所以呢，在今天 的诗歌里面，宝贵十架啊，这个诗歌选得非常好。宝贵十架就讲到最后，就是神的恩典在十字架来彰显。我们看看这一段的经文吧，在第五章第八节，罗马书，我们一起看好不好？一起读。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爱彰显我们。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差不多2000年的事情，前的事情。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出生，我们那时候还不认识神，福音还没有传到我们中国。但是在我们还做罪，还是没有认识，还没有出生，还没有之前，没出什么都没有。神早早好好的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就是基督教的伟大，就是神不是要等我们有好行为换取这个救恩，没有这个事情。因为当我们还是做罪人之后，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接触福音，我们就有人带领我们，希望我们来信主。我们当中有些人还没有信主，我们有一些的基督教的朋友，他很愿意我们信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一个真理，就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为就在这个行动当中对我们的爱就很清楚的显明。那么可惜的就是明又再犯罪啊，在但他连14也不听从啊，他们的可说是他们的英雄，他们也不听啊，仅与别的神来犯了奸淫，敬拜他们，他们很舒服的来偏离他们列祖所行所听从耶和华的命令的道路，他们也没有去照行。所以呢，耶和华为他们兴起了士师的时候呢，耶和华就兴起那些士师在同在，那个士师在世的时候，神说我要来祝福你们，就透过这士师带领你们。所以当这个士师没有离世的时候呢，耶和华仍然来拯救他们，来脱离仇敌的手，因为他们压逼在和苦害他们人的底下发出的哀声，耶和华就怜悯他们。啊，这个新译本呢，就翻成耶和华就怜悯他们，和本呢就翻译成耶和华就后悔。那么有时候我们看和本，耶和华后悔，就是耶和华真的会后悔吗？他做事情会做错了，然后又后悔他做这个事情吗？他真正的意思是说，神他审判，但是神为着怜悯他们，就改变他的初衷，而不是后悔。后悔有时好像做错事情在后悔的意思，明白吗？啊，所以呢，新译本的翻译呢，就是说耶和华就怜悯他们。那么，可是士师死了之后，他们就转移行恶，比他们列祖所犯的更严厉，去随从别的神，侍奉敬拜他们。总不放弃他们的罪恶行和顽梗的行径。那么这个他们一次比一次犯得更厉害，放弃不是放弃他们恶行，乃是放弃行恶的行为，不放弃行恶的行为。那么神更加愤怒，在神的愤怒里面，神就说，因为这国人违背了我们吩咐他列祖的约，不听从我的话，因此呢，约书亚死后来剩下的列国，我也不再从他们面前赶走。就是说，他们在他们当中会继续的有这些的原居民在那边，造成他们的一些的瘴疠，而且呢，造成到现在还继续的战争。 所以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就看到这个事情，我们不要容许任何的罪恶留在我们的家，我们的群体，不然他们就成为我们不断的以后的麻烦。那么耶和华愤怒发作，指着原本是做试验，希望他们悔改，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就变成永久留下来，成为他们的惩罚，这个意思。弟兄姐妹，到往往我听到我往往在领导教会的事情当中，我有时候也我不能不承认有时候会有一些冲击有一些的困扰但是这些冲击困扰呢，不是从外来的，是从内来的。就是为什么？就是当教会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兴旺，人数多了，教会的历史长了一点了，各样事情都有了，每个人带着很多的恩赐来侍奉，但是也带了很多个人的意见，过去的历史包袱来到我们当中。其实我一直看这段经文，我就在祷告说，神啊，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教会，从这一个四世纪里面的教训，被提醒我们不要重蹈覆辙，不断的不切来不断的重复以前的错误。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好好的去研读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努力，牧者跟传道传道人跟教会的领袖跟弟兄姊妹一起的看神的话，一起的去看神的话怎么样教导我们的领袖来做好他的工作，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明亮的灯台，来吸引很多没有信主的人都到主的跟前来接受主这个宝贵的救恩，这个是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那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来思考四世纪里面各样的英雄，每个的英雄，让我们从他的生平里面看到他们的成败得失，以色列当时所犯的重重复复的错误，让我们可以从前车可鉴，不再次犯同样的错误。求主让我们避免个人都看做自己看为对的事，乃是每个人都一起同心来做神看为对的事。我们祷告祈求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